好呀，为了你，
好，
为了
我
你。
们开始了哈。你们的，班长，你把他们的声音都给他们关上哈。好，谢谢。
风晴。
首先，你要打开你的麦。
好，我们开始了哈。今天已经讲到第25课了。这个挪亚方舟，这个大洪水，这就出不去了，因为每次准备都觉得该讲完了。一准备又来了一课，一准备又来了一课。我想，因为这个信息哈，大洪水之前的这个整个全球性的局势跟我们现在实在是太像了哈。我们现在这个讲大洪水之前，帮助我们准备我们自己怎么面对末日啊。所以呢，我想既然上帝把这个话刺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慢慢的讲。咱们反正也不赶时间嘛，是吧？我会从今天会从这，我今天就会今天讲的章节很多哈，六章差不多六章的一大半，七章还有八章的一大半都会讲到。今天我会从五个方面按着时间顺序来讲：第一是准备方舟，第二准备方舟时挪亚殷勤的传福音，第三就讲进入方舟，第四大洪水终于来了，第五。对我们末日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勉励啊？好，第一哈，准备方舟，我们来读。准备方舟是就是第六章，从创世纪六章13到22节，神就对挪亚说，14节，你要用哥坟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宙。刚以前我讲过一宙哈，就是从这个距离到这个地方哈，大概是0.45米哈，你就把它想成半米哈，就比较容易哈。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这个门原文就是单数，就是只有那一个门哈。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呐，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岂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好，准备方舟。我们刚才从这段圣经可以看见它的建筑材料哈，建筑材料呢，方舟是用一种木头叫哥坟木哈，哥坟木是原文的音译，音译什么？就是英文叫 Robert，中文就翻成罗伯特，就是按照它的音译出来。所以呢，不知道这个哥坟墓是什么意思，说实话。所以呢，就现在的这些研究圣经的人说呢，不知道它到底是一种树木，还是木头的一种处理方式啊？木头一种处理方式，你知道，在美国哈，我们做房子，只要那个木头是跟这个地面、跟那个地土直接联系的哈，我们必须要用那个砒霜处理的。所以那个木头是有毒的哈，它是一种处理方式。所以这种木头埋在土里面100年都没事儿啊。所以呢，哥坟木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们说刚才说了，不知道是一种树木还是木头的一种处理方式哈。好，然后呢，记住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创世纪第四章22节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大洪水之前，这个该隐的后代，他们已经轰轰烈烈的发展科技，发展这个娱乐业，发展。铜铁仪器，圣经说得很清楚，大洪水之前用铁，而且是做的是仪器哈。大洪水之后，也就是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大洪水之后又过了1000多年， 人类才开始又开始用铁，也就是说铁的这个技术是实传了1000多年，所以我们不知道在大洪水之前的人他的技术水平到底有多高。但是以前我跟你们分析过，大洪水之前的人应该水平相当相当高，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们讲过，大洪水之后没多少年以后，人的寿命就是70-80岁，也就是说一个人哈，他从开始学习积攒这个知识到用，他用的过程大概也就是四五十年。但是呢，就是说你就是现在四五十年，就是每一个人要重新学习重新做事，你必须从零开始学习。所以呢，但是大洪水之前他活900多岁，他65岁就开始生孩子，也就是说65岁最迟65岁就生孩子，也就是大洪水之前的人他成熟的话，比方说他50岁成熟，他从50岁到900多岁死，他可以积极向上的不停的学东西，可以不停的学不停的用，他可以搞八九百年。也就是说因为他不需要每次重新学哈，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前的一个人，他记住你现在人的水平，你不能说哦80-90岁他是现在的40-50岁的20倍，那我现在的水平乘上2，不是，科技技术知识它是指数成长。为什么？因为你指数成长是什么？就是说你他到50岁的时候，他不是重新又开始学一点其他的东西，他是在他原来的知识上不停的往上积累。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前的人呢，他们的大脑就像超级电脑一样，他们的水平相当高。而且以前我也讲到，因为以前的人他成熟晚，所以他个子也大，也比现在大。 OK， 所以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前的这个科技是相当发达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受这个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我们认为人是越来越进步的，所以我们的想象不出来大洪水之前人多先进。 OK， 圣经说得很清楚，大洪水之前的人可以用铜用铁做仪器，还不是工具，是仪器啊。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挪亚造方舟，他的方舟那些用铁的铜的钉啊卯啊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啊，一点不稀奇。 OK，这有点超越我们的想象能力哈。好，然后呢，所以呢，他的割坟墓是那个木头啊，然后呢，在铜铁各种各样的这些工具啊，以及这些零部件啊，一点不稀奇哈。然后呢，圣经上又特别说，圣经上说这个上帝让他把这个方舟里外抹上松香啊，里外抹上松香，这个松香是和合本说的松香。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那个 KJV 版本的翻译，它是这样，是里外抹上涂抹料，是这个意思。 OK， 这个抹上那个东西呢，它这两个词抹上涂抹料这两个词词根是一样的，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OK， 所以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涂抹料到底是啥东西。刚才我已经说了，大洪水之前的科技是非常发达的，所以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他抹的什么东西。所以现在的人，就是摩西写他的时候说抹了个涂抹料，所以按照现在人想象出来的，就说有可能这个涂抹料是松香或者是泥青啊，这是后来的人想象出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我们待会儿看这个方舟，它在水中巨大的浪里面荡来荡去搞了一整年，它不漏水，就说明这个涂抹料不管是什么东西是非常高级的。 OK， 好，上次我们也讲了这个尺寸哈，我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尺寸哈，这个尺寸是它长130米，宽22米。我也给你们对照过这个现代足球场的尺寸，现在足球场是105米乘上65米，也就是说这个方舟它比足球场还要长20-30%，但的宽呢它是足球场的1/3啊，它那个高度呢它13米，13米相当于什么？13米相当于我们现在差不多5层楼，这是建筑现代的楼房，5层楼那么高哈。然后圣经说的特别清楚，这么大一个家伙，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你看这个照片，这就真的按照这个方舟的大小造的。这个是在美国离我家只有2个小时的地方，你们如果来美国，欢迎你们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你看他旁边的人站着，相对那个方舟就小得不得了。你要看那个人，一定要看那个门前面那个人，因为站在地上这个人他跟那个有距离感，所以呢站在 地上那个人就显得大，其实他应该大小你应该参照那个门前站的那个人。所以这么大个家伙，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只有一扇门啊。然后圣经上说呢，在他的这个最上面有一排通风口，通风口他也是说是一个，但是一个可以是一排呀，一长排是不是？因为他按照一长排做，也是一个嘛，是吧？长一长排的通风口，这个通风口他没有说长，他只说它高 0.45 米，就是一肘 ，OK。然后呢，方舟呢？为什么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方舟？记住，它是一个船咯。船呢？当你看这个船的时候，你就想，哦，那圣经上，这就是读圣经的这个这一点点这个我的经验哈。读圣经的时候，它居然是个方舟，那就是船呢。那船的话，那就把圣经中所有跟船，所有说到船的那个原文的那个希伯来文，你找出来，看那些船都用的啥字 ，OK？ 所以你找出来就会发现。圣经在以赛亚书33章21节和箴言30章19节都说到船，然后你就去把那原文的字找出来，就发现这两个船跟方舟的那个船是不是一个字，也就是说方舟不是正常的，不是一般的那种船。然后你再看方舟它这个词儿在原文是啥意思呢？原文就是个箱子的意思，记住原文就是个箱子的意思啊。箱子的意思，你就想想我们现在坐的船哈，什么船像箱子？所谓箱子是什么？就是不一正常的船，那个底下不就尖尖的嘛，是不是？正常的船底下尖尖。箱子的意思是什么？箱子的意思就是上下差不多一般的这个宽啊，直到船底的时候，它才是个弧形，戳下去。箱子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货轮。货轮哈，如果你看过这个运煤的呀，运什么的东西啊，你就会发现它就是这样，它又宽它又长，它又长呢，然后相对来讲它这个底下它比较扁 ,OK, 这种船呢它有个好处就是它不会翻啊。我看的科学家他们专门做过一些模拟，就做个这样的箱子放在水里面。因为你记住哈，在大洪水的时候它是非常可怕的，它是地底下全部炸开了，也就是海啸啊，然后这个火山啊喷出来啊，地震啊等等，所以这会引起在水里面那个波浪可能是巨高。这种船呢，他们做的模拟实验就会发现，这个船在海里面在水里面它可以颠来颠去，但是它不会翻，它颠一下它就又回到原处，因为它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个箱子 ,OK, 所以它上下差不多一般粗，所以它的重心非常低。但是呢这种船呢你不能指望它航行，它会行得非常非常的慢 ,OK, 但是呢圣经说的非常清楚，这个船的目的呢，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这个船的目的只是在水上飘来飘去，并不指望它航行。OK, 他的目的只是在水上飘来飘去，也就是说这个他们上船跟下船在地面上走的距离不是太远，对，因为他就在那儿飘嘛。OK, 好，这就是方舟准备啊。所以呢，如果你的孩子哈、啊、对这个方舟他的科学道理啊，或者你还是有朋友慕道友，他们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然后又光看圣经他想不通的话，我给你推荐四个资源哈、啊。上面三个是英文的资源，我从来美国以后信耶稣没多久，我非常感恩上帝，就让我碰巧就看见其中一个资源，就第二个，然后我就开始读他们的东西，慢慢又发现第一个和第三个慢慢读哈，然后后来又发现还有中文的哈，这两个中文的其实这都是合作关系哈，风华老师和我都在这个中文的这个里面做过同工，帮他做一些义工方面的事儿啊。风华老师以前还是他们的董事啊，后来他忙这个圣经辅导施工就离开了哈、啊。好，第二个我们再讲挪亚，圣经上说的很清楚，挪亚在准备方舟的时候，他在殷勤的传福音。圣经在彼得后书哈、啊，这就是我说的，你读那个读这个挪亚，读挪亚方舟这件事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叙述题材。 OK， 你光读这圣经，就是你从这个创世纪一到我们现在讲到第八章的一到八章，你读不出这些东西来。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的强调，你一定要通读圣经，圣经为自己解释自己的，因为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上帝不会告诉我们，但是上帝会告诉圣经的那些他拣选的那些作者，所以他们都会把上帝告给他们的启示记录下来哈。所以关于这个大洪水的事儿，在新约中记载过很多，讲到很多哈。好，这就是最好的讲经的这个资料啊，就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哈。在那个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说，神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啊。这个和合本翻的中文呢、啊，中文我说我们中国文化，中国文字像个艺术哈、啊，像个艺术什么，可以很美，字也很美，句子也很美。问题是它太不科学，你单这样读的话，你就不知道是传义道的只有挪亚一个人，还是挪亚全家八个人都在传义道，是不是？你光看这和合本翻译你就看不出来哈。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英文，以及看了一下它那个原文跟原文的这个对比哈，其实它的我就把它重新翻了一下，这个更加准确。他说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和他的一家一共八口，也就是说传义道只有挪亚一个人。也就是挪亚一个人在传义道哈，挪亚就是一边做方舟一边传义道。 OK， 记住圣经说他叫传义道，义是传义道是什么？你看这个，这也是我查的这个 Strong 的这个词典哈，义的话，义道的话，这个地方就是中文传讲公义，所以他传讲的什么？传讲的上帝的公义，也就是说上帝的公义的审判要来了，你们还不赶紧认罪悔改，还在那儿乐着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传讲上帝的公义。这跟我们平时想的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不太一样？平时都是哎呀来呀，哎呀上帝可爱你，他可巴结你，你来来来来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越是到恶贯满盈大审判要来临的时候，福音越是要传讲上帝的公义。为什么？因为告诉你，你再不认罪悔改，你就要下地狱了，没机会了。上帝是个公义的上帝，你不悔改的话，他一定他的惩罚，他的审判要来临了。你看你们这现在跟我们现在，你现在看看，我已经前面几堂课已经跟你们分析的非常清楚了。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恶贯满盈，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在过去三十年，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过去三十年。以前的那一点好东西差不多都快没有了，恶贯满盈快完了。欧洲也是这样，全世界全球性的恶贯满盈，所以末日快来临了，大审判快来临了。现在我们要传讲什么？要传讲上帝的公义，审判要来了，赶紧认罪悔改了。不是在你看现在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要可不要注意现在这个假教师假牧人，这些基督徒明星们普遍的都是哎呀咱们要包容啊，要合一呀、啊、然后要忍耐呀、啊、然后什么都要爱呀、啊、就是不讲上帝的公义。你看在这个彼得后书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传福音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传福音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词儿，是不是？你可以传讲上帝的救恩啊，传讲上帝的爱呀、啊、但这个地方特别说到是传讲上帝的公义。 OK，传讲上帝的公义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罪，还要悔改。光认罪没用，悔改认罪的话是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尊耶稣为主，按照他的标准活剩下的日子。 OK， 好，传义道的呢，传义道的这个中文是用形容词当作名词哈，传义道的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个名词哈，名词的话它就是英文就是 herald preacher， 就是一个传道者，一个正式的信使，宣讲传讲者。所以看见没有，就是挪亚一边做方舟一边在说哎呀你们 赶紧认罪悔改呀，上帝是公义的，你们像这样这么恶，他要来毁灭全人类了呀。人家一般的人可能就想，哎呀，你这人毛病了，我们活得好好的，什么毁灭全人类，你看你做这啥玩意儿，这啥玩意儿，我们需要做这么大一个这个妖魔鬼怪的这个船吗？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社会上，现在是最受欢迎的是这样的牧者，这样的基督徒明星哈。最近也就是上周的事儿哈，上周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这个曾经是牧师用来建立的大学，用来培养宣教士的这个宣教士牧师的这个大学，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现在已经公然出来敌对上帝，公然出来啊，处心积虑的敌对上帝，教导他们的学生反对圣经。OK， 就这样一个学校，这样一个学校呢，你知道美国大学是有传统的，所以大学都是有牧师的哈。美国的医院都是有牧师，军队也是有牧师哈。就这样一个大学的牧师团队，有一个无神论，公开的无神论，无神论是以无神论当作宗教的啊，它不是一般的无神论，无神论当作宗教的。所以这个哈佛大学最近推举无神论者，公开的无神论者叫 Greg Epstein 当选为哈佛大学校园牧师团的主席。 OK， 你说这是不是很奇葩？但是在美国这个越来越恶贯满盈，走向堕落，要为自己急需上帝愤怒的这片土地上，这已经不稀奇了。不稀奇哈，稀奇的是什么？美国的著名的基督徒名牧 Tim Keller， 我看你们很多人的朋友圈在转他的讲道，这个在中国，这个人在中国很火的啊，你们很多人的朋友圈转他的讲道啊，很多的公共平台转他的讲道，这个人不知道多邪门，这个人是现在是越来越明目张胆的站在上帝的敌对面。 OK， 这个急不可耐急不可待的祝贺这个无神论者当选为哈佛大学校牧团的主席。好，跟着第二天，美国的杂志，很有名的杂志《今日基督教》杂志 Christianity Today 杂志也立刻发表文章，支持无神论者 Greg Epstein 当选为哈佛大学校牧团的主席。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今日基督教》，是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尼以前办的哈，以前他办的时候这个还是很好，所以我一直每次人家跟我说这个杂志，我都说哎呀，这个杂志早该改名字了，不应该叫今日基督教，应该叫昨日基督教。 OK， 昨日基督教哈。好，再说另外一个事儿哈，我们知道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尼已经过世几年了哈，过世几年了。然后呢，这个人呢2012年在他大概95岁的时候，他差不多快100岁才过世，95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那一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是 Mitt Romney， 是一个公开的摩门教啊。这个只要是基督教，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稍微待长一点都知道，摩门教是异端邪教，他不相信耶稣是三位一体之一的真神上帝，他不相信哈，公开的诋毁这个耶稣的哈，而且是一夫多妻的哈，一夫多妻，而且都连那个小女孩他都会娶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都知道 Mitt Romney 罗姆利是一个公开的摩门教徒，盐湖城的公开的摩门教徒。所以呢，在葛培尼的这个他的这个事工的平台，专门有一栏写着异端的名单，上面赫赫有名的就是摩门教和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所以在2012年10月11日，也就是大选前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 Romney 会单独的跟这个葛培尼会谈，会谈后第二天，葛培尼就把摩门教从他们机构网页的异端名单上给删除了，也就是说， 葛培尼洗白摩门教，他认为政治比上帝的真理还重要哈。所以大家可都要小心，到末日的时候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普遍。这就为什么如果你看见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基督徒领袖啊，如果他开始公开出来说一些不三不四抵挡圣经的话，你不要奇怪。包括我，如果有一天我出来说不好的话，记住你不要跌倒，我请你私下把我骂一通，私下来信把我骂一通，把我挽回回来。因为我们任何人，人圣经上说人若以为站立得稳，需要小心免得跌倒，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哈。我跟你们讲这些，我经常提醒我自己，主啊，我对你最大的祈祷祈求是不是我讲的多好，而是我能把它活出来，我相信我所说的，我把它活出来。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传福音是传的是公义，挪亚传的是上帝的公义哈。好，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继续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哈。因耶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借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哈。这一段经常有人理解错误，然后拿这个来跟我辩论，所以我一定要在这讲一下哈。这一段圣经讲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旧约的时代的人信耶稣也是靠得救，也是靠相信耶稣，相信上帝的这个传的道。传的道怎么传？也是当时那些传道人，上帝特别呼召的那些传道人，像挪亚一样，是借着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基督虽然他的肉身在人类历史上2000年前才出来，但是基督的灵从来就在那儿。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二节以前我们都讲过，在创造的时候就是父子灵都在那个地方。 OK， 所以呢基督挪亚当时一边干活一边传道，怎么传？就是基督的灵在他里面催逼他传道。只不过在旧约时代基督的灵不会长久的永远的住在所有的信徒身上，不是。新约耶稣死后复活五旬节后，基督的灵或者叫圣灵才永远的内住在基督徒的里面。在那个旧约时代是基督的灵他选择在他的时间，在他选择的人身上他住着，他来做事。 OK， 所以当时挪亚传道，圣经上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也是借着基督的灵。 OK， 也是借着基督的灵。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是什么？就是那些人他听了他不信，所以现在他在阴间就是监狱等待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明白吗？这就是监狱的意思。 OK， 就是这些人在挪亚的那个时候听了没信，然后以后要下地狱，但是那个现在他们都在阴间。你看旧约的话说得很清楚，死人都在阴间等着要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审判以后才丢进火湖里。 OK， 所以呢当时你可以想象，当时跟从来没有下过大雨，然后地上的水也很少，也从来没有涨过大水，也没有彩虹。彩虹上次我们也讲了，彩虹是云彩很低，而且是局部的才会有彩虹。以前的天上的那个水汽是整块的，隔得老远就不会有彩虹这种。OK， 按我们现在的推测，我觉得不会有啊。所以呢，方舟是一个坐在那儿 方舟到最后快要盖好的时候，那么巨大的一个怪物一样的东西，他们从来没见过一个这样的东西，因为整个这个细节都是上帝告诉摩亚做的，摩亚其实也想象不出来做过这样的玩意儿，但是上帝让他做，但这是个非常奇怪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边做，人家就来问问，哎呀，你这个摩亚，你这个倔强的人呐、啊，你在做啥玩意儿？人家都在那蓬勃的发展经济赚钱，你看你搞的这三孩子，这天天像啥呀？你做这啥玩意儿？然后挪亚就说：“哎呀，我求求你们啦，你赶紧认罪悔改吧！你们这不要再作恶了呀，上帝要审判了呀！哎呀，你可是我的婶子啊，表哥表弟呀、啊，侄儿啊，侄孙子呀、啊，侄重孙呐、啊，侄尊孙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活的年纪很大，全部都是亲戚呀、啊，想过没有？”但是所以这个方舟就成了挪亚传道的教具啊，教具很重要，就是我说到这个地方，圣经经常用教具，这就为什么如果你在家教育，我们鼓励你在家教育一定要用一些教具，教具很简单的，就一次性的杯子，一次性的碗啊，然后弄些木棒棒干什么，就拿着跟孩子边玩边讲，很好玩的啊！我鼓励你们，我因为以前一直带小孩，我很喜欢拿个东西给他们比划着，这样的话增加他们的印象。所以呢，挪亚就是就是在方舟旁边一边坐一边传讲，哈、啊，一边坐。但是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所有的人都没有得救，听了，很多人都听了，因为这个方舟，记住这个方舟实在是一个景观呐、啊。可能这方圆的，而且记住那个时候地上的地是一整块，也就是你不需要坐船到其他地方去，走路就可以走过来了，所以坐这么大个方舟应该很多人这都跑过来看热闹，然后这就是上帝给挪亚传福音的机会，那都不信呢、啊，那大家都觉得挪亚这是个笨蛋，个傻子，这啥玩意儿啊，这做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所以呢，圣经说的很清楚，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OK， 好，准备方舟的时候，挪亚在传福音，你可以想象他不光是对着他的这些亲朋好友，还对着什么假牧师、假教师、讥笑的人，因为记住我们前面几堂已经特别讲了，大洪水之前最大的对神的儿女也都下地狱，都败坏了。上次我们讲了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假教师不讲神的公义，你看现在没有，这不是全对应对在一起了，你看上下互相呼应的，假教师不讲神的公义，如果他不讲神的公义，挪亚在这个地方，可能挪亚那个时候，因为圣经并没有说他就是个传道人，有可能他就不是个传道人，就只是个木匠，我们不知道挪亚以前干啥，但是圣经很明显没有说他是个，没有说他就是个传道人。 OK， 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以前那些挪亚的赛特的，以赛特的后代为代表的那个当时上帝的儿女中，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会教导的，像今天 Tim Keller 这样的人， OK， 然后他们看见挪亚讲的东西跟他们讲的不一样，你说他们会干嘛？讥笑他呀。上次我们也分析了，犹大书虽然是讲世界末日的，但是犹大书是讲以诺的时候的光景，是两个是同时讲的， OK， 也就是在挪亚的时代，就大洪水时代，就很多讥诮的人是什么？就是笑话上帝的真理，不信上帝的真理还笑话，讥诮就是不信嘛，你只是走了就算了，讥诮什么？就你成了恶势力的领军，你去攻击遵守神的真道的人，嘲笑亵渎上帝的真理，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其实最可怕，这就是为什么在末日的时候最可怕的人呢？不是那些无神论者，是教会里面不传神的真理的那些基督徒领袖们。我再说一下，到末日的时候最可怕的人不是那些世界上的那些公开的无神论者，不是那些神，而是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领袖却不传讲神的真理，竟传讲那些 哎呦，没事啊，上帝是爱呀，爱呀，很爱呀，咱们要合一呀。我不是说合一不对，圣经上说一定要合一，但必须是在真理中合一。OK， 必须在真理中合一。所以咱们，所以人家再跟你说合一，你就说，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在什么条件下合一？我们合一的根基是什么 ？OK。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就不读了。犹大书啊，一章啊，17-19节，还有彼得后书3章3-4节，都是讲末日的时候，也是讲挪亚大洪水的时候，有很多讥诮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在教会里面是有威望、有说发言权的人，有发言权的人。OK， 好，所以我问你哈，末日现在越来越近了，世界越来越败坏了，已经快恶贯满盈了。你是在乎人言，在乎世界潮流，在乎自己的舒服安全，世俗的安全，物质的安全，身体的安全，在乎服侍的果效，还是要持守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我发现我们在辅导中现在看见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这个问题。哎呀，我是个小地方的，我们城市都不是五流城市，五线城市、六线城市、七线城市。我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不送到公立学校去，我的父母会不高兴，然后是我的左邻右舍会取笑我，看见没有？都是这样。所以你都是屈服于人言，都是把人放在上帝之前。我们要末日的时候特别小心。这个专题我下一次还会讲 ，OK。好，这个也是辅导中经常问这一节圣经啊，说是什么意思啊？彼得前书，所以我这个地方趁机把它讲一下。彼得前书4章3节，最好如果你一节圣经不懂的话，我一直给你们说，如果你不懂圣经的话，不要老来问我。为什么？你以为我有绝招？我不懂，上帝就私下跟我说。你知道我读圣经我不懂咋办？我读一节圣经不懂，我就把这一章来回读五遍，这一章来回读五遍我不懂，我再把这一本书来回读五遍，这一本书来回读五遍不懂，我就把跟这一本书相关的所有圣经其他的章节再来回读五遍，我来回搞，我就搞一天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笨，那笨鸟先飞啊，你笨鸟还那么懒，那你咋办？所以上帝是奖励这个勤快人，所以呢，我没有什么绝招，我告诉你，我就是拼命，不懂就来回一遍遍读，一遍遍读，这一小段不懂就扩大一点，再不懂再扩大一点，一直到我把它都读出来，读了若干遍以后，慢慢的就懂了。实在再不懂，就说主啊，既然你现在不让我懂这个，咱就把它先放一放，读其他的。OK， 你不要，圣经都才读了一遍两遍，甚至一遍两遍都没读，然后就不停的来问问题，你知道吗？你像这样，你就容易把你自己的注意力给打乱。你现在如果你的圣经没有读五遍，我建议你先别问问题，就反反复复读，读懂了照着做就行了。不懂就是上帝跟你说，那你暂时不用照着做，因为你都没懂了，是不是？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OK， 所以不要一翻圣经就问问题。哎呀，一翻就问，你这样的话，你影响，你耽误你自己的时间，你耽误我的时间，好不好？好，我们读一下这个彼得前书4章。从3节到6节开始啊，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好，第6节就是你们经常问的问题。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哈，这是和合本翻译哈。然后我把英文的几个版本找出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新译本找出来看一下。新译本稍微翻译的要准确一点。新译本第6节这样翻译：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到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所以现在我跟你们讲一下，你们自己读到这儿，你们就发现了，他们是指谁？是指所有的不信主的，然后来诽谤你们的，你们以前的认识的人呐、啊，跟你有关系的人呐、啊，是不是？是外邦人的，像那种人，不是指这个 挪亚方舟不是特指挪亚方舟时代的人，不是特指，是指所有的不信的以前的那些人，包括这个旧约其他的时代不信的人，还有新约的时代不信的人，你看见没有？所以呢，然后呢，他说即使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是什么？死人什么？就是现在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很多人以前没死之前也听过福音的，就这个意思，就是他们以前没有死之前也有人跟他们传过福音呢，是不是？也有人传过福音，他们中呢有些人信了， OK， 有些人没信，就这个意思。那信的人呢，他跟没信的人一样，他也死了，所以从外表看他也是跟没信的人一样，他的肉体受到的审判，就是肉体死了嘛。因为我们的肉体死其实都是罪的结果，其实就是一种审判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他信了，他的灵却靠着神仍然是活着的，就是个这个意思，没有什么奇特的意思啊。有很多人就是拿这个来跟我说，挪亚方舟的人，那时候冲大洪水淹死的人也得救了。我说我读了半天，我一点没读出你要说的意思，你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明白吗？你不能说我现在想我认为有什么东西，然后呢我这个认为，然后我读圣经，我拼命要把这个意思在圣经中读出来，那就等于你把你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了。读圣经是你必须要反复读圣经来看它这个字，首先它字面上是什么意思。因为中文我已经说过了，中文是一个艺术性的语言，它不是很科学，所以有时候你读中文你读不懂，那你就把不同的中文版本找出来读。如果你会英文或者其他的语言，你就把其他的语言的版本全部找出来读，然后你再就把那个，如果你不懂原文，如果懂原文最好了，像我也不懂原文，那咋办？那我就把原文的那个每一个词儿是什么字，在哪儿用，是什么意思，都找出来对比一下，这就我帮助我自己认。所以你看见没有，没有诀窍，就是反复的读，而且是不停的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就是我读一节不懂，那我就把它上下十来节或者整个一章读一下，反复的读，然后一章读不懂，我再把整个一本书读，你看见没有？就是要下功夫，就是要勤快， OK， 要勤快。再说读圣经要勤快。好，第三，进入方舟。进入方舟，创世纪第七章一到十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出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所以呢，我根据这一章还有后面的经文，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总结有些是圣经原来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有些是很逻辑的很合理的推论哈。目的是因为很多人他想不通这个洪水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我就帮助你，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尤其你的孩子在公立学校被洗脑，还有其他的那些慕道友，他如果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帮助他。第一，上方舟的动物都是陆地上生活的动物，因为水中的动物的话它可以留在水中，它就可以活着，是不是？ OK， 水中的动物是不用上方舟，都是陆地上的动物。好，第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又反反复复强调了几次各从其类，这等于它重新印证加强创世纪第一章中说的七个还是八个这个各从其类，我忘记了。但是呢，创世纪第一章我已经讲过，圣经中讲的这个内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内不一定是同一个意思，明白吗？有可能圣经中讲的这个内比我们现在的内要大很多，比方说圣经中这个内有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犬科，它包括这个狼啊狗啊豺啊狐狸啊等等，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狼跟那个狗其实它是可以杂交可以生孩子的，只是说一般的人他除非他有很多科研经费，他做这方面的实验，一般的人没有谁愿意去养这个狗跟狼杂交生的这个崽子。为什么？你之所以把狼把狗 从囊里面分化出来，就是因为那个狗有很好的特性，那个囊很难控制，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像有些东西，虽然从科学的角度你可以推论，但是一般的人不去做这个实验，为什么？因为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说我用狗跟狼杂交生个东西，它又凶又恶，它又不像狗那么驯，你说生个这个东西谁管？如果做科学实验，你必须要生很多这些东西，然后你在下面再让它杂交，看它可不让它自己再繁殖，让它能看它能不能再繁殖啊？问题是，这个是需要人力和资金的，所以有很多实验是不可能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现在这个疫苗一样的，现在这个疫苗我不是说嘛，这个疫苗我不相信它是什么芯片的这些东西，但这个疫苗的确现在这个疫苗上市是不符合正常的疫苗上市的这个途径。我是搞医药的，我知道，因为它很多未知数，它不知道，它就拼命的强迫人家去打，这个是不对的。OK， 总之就是你要是知道搞科学的话，有些科学东西是没法做的，明白吗？就像他要检查你哪些东西是不是对你的孕妇对那个孩子有影响，让这个孩子变成畸形儿，你就不能做实验的，因为你不能让孩子变成畸形儿啊，是不是？有些实验是没法做的，是吧？所以呢，但是呢，现在我们是觉得啊，就是说圣经中讲的这个内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内要大，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狗囊才狐狸等等这些都是一类的话，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把它给家养，把它驯化的话，那个时候这里面你只要挑一对公的母的上去就行了，它以后出来以后然后它再分化，就不就像挪亚呀，挪亚和他的妻子这两人身上有我们全人类的所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基因，有那个白人的基因、黑人的基因、黄种人的基因、棕色皮肤的基因都在他们俩身上，是不是？然后最后从大洪水之后慢慢的又开始分化出来，是不是？它是一个道哈。好，所以基于这种看见、这种推理的话，所以有的科学家就估计的话啊，方舟上只需要16000只动物乘客就行了，所以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很多动物它都是同一类的哈。就像猫的话，那个小猫跟那个大猫，猫科它就有很多种啊，是不是？好，所以呢，一公一母包不包括恐龙？当然包括恐龙了，陆地上的恐龙。如果是水中的恐龙哈，我们现在看这些化石啊，看这些东西的话，看这些想象的以前的东西，我们知道有些恐龙它就像鱼一样，完全生活在水中。以赛亚书也讲了，水中是有怪物的哈。以赛亚书把它说成叫 dragon， 叫龙哈。所以呢，一公一母包括陆地上的恐龙。以前我们也讲过，恐龙这种蜥蜴性的动物，它不像哺乳动物，它不像哺乳动物哈。它哺乳动物呢，是你会成熟了以后，你的个子就不会长大。像这种蜥蜴类的这种动物，它是一直会成长的。也就是说，大洪水之前人活900多岁，如果你想恐龙，它长900多年，当然就巨大了。是不是？如果他那挪亚又不是个傻子，你上帝让他一样挑一公一母，那个门就那么小，方舟的门就那么小，是不是？因为你到时候要关门，免得他漏水呀，他也不可能做很大的门，所以那个动物要自己走进门里面，那肯定都是挑小动物嘛，是不是？挪亚就挑那个大概十几岁或者几岁的恐龙一公一母就行了呀。所以很多人就想不通，哎呀，那么多动物，哎呀，那方舟怎么塞得下？我说，挪亚那个时候比我们聪明多了，我们现在这么，我们不聪明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我做那个东西，我会搞一个巨大的东西上去吗？我不是猪吗？是不是？何况挪亚那个时代，挪亚那个时候已经600岁了，积攒了各种各样的智慧，已经搞积攒了600年了，多聪明的人，是不是？好，再一个就是大洪水之前呢，人和动物都是食素的，而不吃肉的。OK， 这是圣经讲的，创世纪第一章和大洪水之后要第九章都讲过。OK， 那时候动物不吃肉哈，所以准备食物的话就是谷类呀、坚果呀，然后这个甘草啊等等。OK， 洁净的动物不多的哈，圣经讲的很清楚，洁净的动物就是牛啊、羊啊，各种各样的牛啊、羊、绵羊和山羊是两个不同的品种。OK， 还有鹿。OK， 就这几种。 洁净的动物还在，就是有几种飞鸟，鸽子啊，斑鸠啊，对，就是这种洁净的动物，七公七母是为了以后出来以后献祭，然后记住出来以后人就开始吃肉了 ，OK， 还要吃肉呢啊。好啊，再就是呢，海水的盐度哈、啊，盐度这个我要讲一下，这个也跟你们以后思想这个问题有关哈、啊。科学家发现，到现在为止，海水的盐度还在不断的增加，这个是应该的嘛？为什么？因为你的河流、江河、溪流，你不断的冲刷着这个岩石，岩石上面都是有盐呐、啊，盐都是从岩石里面出来的，是吧？冲洗然后冲到海里面，海里的水在蒸发，所以这个盐度只会越来越增加嘛，是不是？地上最低的那个海就是死海，在以色列和约旦境内的那个海的盐度为什么是一般的那个海的盐度的十倍呀、啊？就是因为它最低啊，它的水出不去啊，所以盐只能进去，然后水蒸发，所以它盐度不停的增加了哈。所以盐度是慢慢的增加的，在过去这几千年啊，过去几千年呢，所以你想象，就大洪水之前的话，应该水里面的盐度不是很高，为什么？你就可以想象大洪水是这个时候地震火啸把地底下的那些岩石的盐都冲开了，然后大水一洗都冲到水里面，它不就盐就增加了吗？是不是？然后现在还有科学家发现哈，这个盐呢，在水里的盐，不管是盐的浓度是增加还是降低，不管是从淡水变成咸水还是咸水变成淡水，只要这个盐的浓度慢慢的变的话，这很多鱼是两边都可以生存的，是必须要慢慢的变 OK。 还有这个种子哈，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们并没有特别的牛种子，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大部分种子现在科学家发现，大部分种子在盐水里面浸泡还是可以活的，大部分哈，不是说所有的，而且这个种子的话你也可以附在这个水上，你记住水上大洪水来了以后，水上有很多漂浮物的，漂浮物上可以附很多种子啊，然后动物的毛皮上啊，动物的食物干草上都可以附很多种子啊，像我经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哈，我很想吃马齿苋，没有呢，我就买了一把这个空心菜，因为美国的空心菜特贵哈，空心菜比肉还贵，那我就舍不得买空心菜呀，所以春天的时候我就买一把空心菜回来，把叶子吃了，杆我就跟它种下来，所以我现在都是吃空心菜，种下空心菜，我发现我的空心菜里面长了两颗马齿苋，哎呦太好了，我就把马齿苋留着修种子，重新再种马齿苋，所以我的很多蔬菜都我自己种，像那贵的蔬菜我都自己种，便宜的我就去买。还有你说那动物怎么到方舟啊？很简单呢，动物在可怕的天象之下是非常静默顺良的。不知道你们养过动物没有？我一直养狗，我可喜欢养狗。我们家这动物啊，这狗啊，平时耀武扬威的，这一旦外面闪电打雷，天外面阴黑的，那个狗干嘛？赶紧跑到我跟前，我在哪儿它就坐在我旁边，一动不敢动，可听话。OK。所以很简单，就是说当上帝要开始降大灾难，包括地震之前，大洪水之前，动物都知道的，动物比人听话，人都是很悖逆啊，动物很听话的，所以动物自己来进方舟啊，所以挪亚只要在旁边看着就行了呀，是不是？而且因为动物它在这种巨大的天象下，它进方舟吓得要死，而且你记住这个方舟是三层，通风口是在顶上面，所以底下都黑黑的，多半来讲是黑黑的，除非他点着灯，黑黑的意思是什么？那动物就把它当冬眠了呀，就少吃点啊，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荷兰哈，欧洲的荷兰是个非常冬天很长很冷的国家，这些农民过去几百年都知道用很巧妙但技术含量非常低的方法使那个牲畜安全过冬，如果你对他们怎么过冬感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我就没时间细讲了，就是说都是有办法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慕道友哈、啊，还有我们的孩子们问这些问题，你就可以这样解答哈。好，记住圣经说的很清楚，人和动物花了七天进入方舟，因为上帝跟挪亚说现在你要上方舟了，七天以后我就开始下雨，是不是？所以你就想象七天的时候，动物和人浩浩荡荡的忙忙碌碌的进方舟，方舟外面站的是谁？挪亚的亲朋好友和邻居们， 说哟，这疯子可真的疯了呀，你简直疯了120年，怎么现在都疯狂了，怎么把这动物都弄到那儿去？因为你记住，他们不像我们哈，我们现在如果你看着动物搬家，蛇搬家，老鼠搬家，青蛙搬家，你就会想是不是要发灾难了？为什么？因为你以前已经有故事了，是不是？你有以前的，不管是自己的经验还是以前人家的经验，有记录啊。但是问题是在挪亚的时候，以前的人没有任何这样的经验，从来没想过要下大雨，因为没下过大雨，也没发过洪水，他们都不知道船是啥东西，所以他们就看着这些动物和挪亚上方舟，像看马戏啊！哎呦，这个你看这个猪，这个笨蛋，那这个傻子，他现在干啥呢？你们吃饱了撑的，我们现在外面又赚了这么多钱，又修了这么多帐篷，畜牧业这么发展，他去不去搞畜牧业赚点钱，不去做帐篷赚点钱，搞这玩意儿，然后这一家人都像疯子一样都上船了，是不是？你可以想象，包括那些所谓的神的儿女们，那些神的儿女们，那些领袖们，那些假牧人们、假教师们，是不是都在那笑？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这个方舟的门开了七天，如果的旁边站的围观讥诮的人有任何人跟着动物和挪亚一家上这个方舟，你觉得挪亚会把他赶下去吗？我相信不会赶，我相信是他们自己选择不要上，他们觉得太可笑了。最后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在创世纪7:16，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也就是说最后上帝亲自关上了方舟的门，上帝亲自关上了方舟的门。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我是挪亚，尤其是如果我是挪亚的其中一个儿媳妇，我看着那个门要关了，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弟弟妹妹，我所有的好朋友，我的姑姑婶婶们全站在外面嘲笑，他们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我就知道他马上要死了，你说我能下手关这个门？所以圣经上说，悖逆之人呢，在上帝面前不如畜生顺良。以赛亚书1:2-3，上帝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彼得后书2:15-16讲这个巴兰啊，就是民数记22的那个故事，说他们离弃正道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难阻是先知的狂妄。如果你读圣经，你读圣经啊，你会发现圣经中有一种动物，上帝不停地在批判他，说他倔呀，描述人倔的话就说像一头驴一样的，驴真的是倔呀，倔呀。但是一头倔的驴，上帝能够开他的口让他说人话，来训斥那个充满了恩赐能力的巴兰。所以你看我们人怎么在上帝面前这么悖逆呀，连最悖逆的动物他都听上帝的话，但人就是选择不听。你说我们都是什么东西？我想给我自己，我真的是我稍不留意，我就发现我的思想就开小差，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选择顺服啊，选择顺服。你不选择，你不顺服的话，我跟你讲，不要以为你就得救了，必须要尊耶稣为主 ，OK？ 必须要尊耶稣为主 ，OK？ 我没有时间读了哈，那我就让你们自己读。第四就是大洪水终于来了，你们请自己读创世纪七章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不读了哈，我没有时间，那我只讲一下哈。然后呢，我把它归纳一下大洪水的时间表，好，归纳一下。亚当后1536年，挪亚480岁的时候开始造方舟。亚当后1558年，挪亚502岁的时候闪出生。造方舟期间，三个儿子出生长大，各娶一妻。参考资料是你看创世纪5章32节和创世纪11章10节都讲了 ，OK。然后在挪亚造方舟之间，他花了120年，在这期间生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儿子还结婚哈。这种高耸怪诞的这个方舟一定超级吸引人的眼球，成为挪亚传义道，记住是公传讲公义的福音的教具，记住。圣经特别强调挪亚传讲的是上帝公义的福音，上帝公义的福音，也就是宣判，如果你不悔改，上帝的大审判马上就要来临了，这种福音 OK。 亚当后1656年，挪亚600岁，大洪水的审判就来临 OK。 然后呢，圣经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圣经从来不会啰嗦的，如果他反反复复强调的话，一定有他的美意哈。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写的非常详实哈。他说在二月就是亚当后1656年，挪亚600岁的时候，那一年2月16号，上帝说现在进方舟，7天后开始降大雨，所以动物和人就开始进方舟。但是在那之前，可能挪亚他已经把那食物都在方舟里面准备好了 OK。然后7天之后，也就是2月17号，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开始降大雨。待会儿我会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个顺序是大渊的泉源，首先大渊的泉源裂开，大渊是什么，就地底下很深很深的地全部裂开，地底下的东西冲出来了，冲出来冲到天上以后，然后把天上离地很远的那一层，在创世纪第二天预备的那一层水汽层全部破坏，然后就开始下大雨。我以前讲过，当时地上的生态环境，地球外面的这个水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那个已经现在全部破坏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活900多岁，现在的人只能活70-80岁 OK。 所以呢，大雨一年降了40昼夜，就是全球性的大雨降了40昼夜，一直下到3月27日，这个是创世纪7章12节 OK。 以前我也跟你们讲过，现在全球性同时下大雨，我跟你讲20分钟都下不着，因为你坐飞机到天上看，天上云彩是非常局部的，也不是很厚，没有多少所以这就为什么现在下雨夏天的雨下的大，但是都是这块下那块不下，为什么？因为天上的云水不够，没有多少下的 OK。 但是当时可以下40昼夜大雨，全球性的，你就可以用那来推算当时天上的水和地下水加起来有多少。天下地下水我们在那个创世纪第二章也看见，圣经说的很清楚，以大洪水之前人不需要浇灌的，为什么？因为地下都有水直接碰到那个植物的根上面。但是这个地下水地的深渊全炸开以后，它全冲出来，它跟着那个火山岩呀、这个火山这些岩浆啊冲到天空，然后变成水汽冲到天空，然后把天空的水汽层破坏，同时又降在地上。以前我们也讲过，以前地表没有多少水的，然后从那以后地表才有那么多水 OK。 圣经说的当时下雨的时候，天下最高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昼，也就是高过差不多7米。那你说那当时的水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吗？不是，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这种高山都是大洪水之后，大洪水的末期或者之后的板块漂移的时候形成的。为什么？因为喜马拉雅山上现在他们找化石，那找的都是水中的化石，也就是它一定在水下的 OK。 而且我们以前也讲过，汶川发地震的时候就那么个小的地震，相对于这个大洪水时候的地震，那实在是小菜一碟。就那个地震的话，当时那山谷两个山本来两个山是这样的，中间有谷的， 一挤就变成一个山，就把中间的那个谷那个村子全部给吞下去了。所以就是说地开始移动的时候，那个威力是非常大的，它可以挤出深谷，挤出大海，它也可以挤出高山来。OK， 好，所以到7月17日啊，圣经说的非常清楚， 7月17日哈、啊，在这个创世纪7章24节和8章3到4节说的很清楚，到7月17日，也就是150天，它强调了两次。所以从2月17到7月17是五个月150天哈、7月17日的时候这个水就开始退，也就是说它下了40昼夜的水，然后那个全球性的大雨就停了，局部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哈，全球性的大雨就停了，然后呢然后这个水就在地面上又沉积了150天，在这150天的过程中，可能水开始到处，因为那个地壳还在动啊，动的话，你移动的话，有移出高山来，深谷的话，那水就退在深谷里面，那就成了海呀，是不是？好，然后呢，然后退出来以后呢，因为你在退的过程中，那个山，那个地在移动的话，水到那个低处的话，那个高处的它就露出来了呀，是不是？让水在流动啊，等等哈。然后到10月1号的时候，山顶就现出来了。然后到过了又过了40天，按照这个推算，就是11月11号，挪亚就开了方舟的窗口，放出一只乌鸦，先放出一只乌鸦哈、啊，乌鸦在外面转转不回来，放出鸽子，圣经说什么？鸽子没有落脚的地方就回来了。所以为什么放乌鸦不回来，放鸽子回来？我们不是说了吗？大洪水之前动物都不吃肉，但是大洪水之后动物就吃肉啊。乌鸦是吃死尸的呀，乌鸦出去，哎呦哎呦，这可好了，我这宴席呢，它不用回去了，回去还吃草，我也不想吃草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吃肉了，所以乌鸦就不愿意回去啊。鸽子不吃肉啊，所以鸽子在外面转一圈没东西吃，它还是回去啊，是不是？好，到那个11月18日又过了7天，第二次放鸽子。第二次放鸽子你看见没有，他就嘴里面叼着一个新淋下来的橄榄叶子，也就是说橄榄树，有的橄榄树还没死，冲了以后现在露出来了，才露出来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结新的橄榄叶子了。所以挪亚就知道地上很多地方就开始干了。干了以后呢，然后又过了七天，也就是11月25号的时候，第三次放鸽子，鸽子就不回来了。为什么？鸽子现在就可以有足够的植物，新鲜的植物供它自己吃了，它就不需要再回来了。OK， 然后圣经说到第二年，也就是亚当后1657年1月1号，地上的水都干了。记住，地上的水干了不一定意味着泥巴都干了，水干了水都退下去，在地上还细泥巴呀，是不是？所以他们继续又等了一个多月，也就是到2月27号地就全干了，这次它真的是干了，就可以走下去了。所以上帝就说你们可以下去了哈。为什么我要把这好好讲一下呢？你就算一下，从头一年的2月17日到第二年的2月27日，他们和动物在方舟上整整生活了一年又十天，也就是370天。为什么你知道是370天？因为圣经交代了两次，从2月17到7月17，五个月是150天，也就是他们的时间是每一个月30天。以色列人，也就是早期以色列人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用月亮历，就是用月亮的阴晴圆月哈、啊来计算他们的时间。如果你看旧约的律法，你会发现它都是按照月亮啊，就是新月的时候、满月的时候干啥，都是按照月亮啊。好，我们现在呢，地上的很多的这个化石哈、啊，都是大洪水后造成的。这一段呢，我实在没时间讲了，你们自己看。我因为都有视频，你们可以看哈。这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山上的一个这个化石坑啊，化石坑里面全是水中各种鱼。我不知道你看这个化石你看见什么眉目没有哈，这个鱼是一条大鱼正张着嘴吃个小鱼，突然间就被埋着成了化石，很有趣吧。没有死哈、啊、都是活着的。 OK， 我就给你们看一下，但是我实在没时间讲了，就是大洪水为什么没有人的 化石，一般都是水中的化石。我已经给你们讲了，95%以上的都是水中动物的化石，剩下的那是水中植物的化石。为什么人呢？人他会挣扎呀，挣扎他就挣扎了就死了，就飘在水上面呢，水上面就腐烂了呀，腐烂了就不可能成为化石了呀，是不是？你看那鱼为什么成化石？人家都是活着的，鲜活的，突然被埋下去了，因为它是在水中啊，当然在最低层，海拔最低层，当然就首先被沙土、泥土能。翻滚来的东西给埋下去了呀。人他是个活人，而且以前的人都聪明，他跑啊，是不是？好，这是美国的大峡谷。如果你有机会来美国去看大峡谷，一定要看一下，这就是大峡谷。如果你站在大峡谷上面看的话，你会发现上面往外看是平的，都是这么高哈。然后下面你看它是像炸裂的一层一层的不同颜色的岩石哈。这些搞进化论的人就说，你看那个是那个顶底下，你看着这个照片很近，其实很远的，顶底下有一个很细很细的小水流，叫科罗拉多河。OK， 进化论的人就说，哎呀，这些这么漂亮的这些石层啊，石层啊，岩石层是科罗拉多河慢慢的冲洗出来的，胡说八道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创世纪的记载哈。你站在那个地方看的话，很明显，我站那个地方，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巨大的地炸开了，巨大的岩浆冲出来，这个岩浆方圆几百英里，就是上千米路，热的不得了，火热火热的。突然间天上降雨，降的是冷雨。你烤那个烤陶瓷烤什么东西，突然降温的时候干什么？搞不好它就突然炸裂了。这就是这样，就是底下的岩浆一层层的一层层的都融化了，高温好上千度哈，高温不同的因为它在这个融化在那混的时候，它的比重不一样，它的颜色不一样，因为它含的重金属，它的含的金属不一样，它的颜色就不一样，然后在你底下流动哈，突然间上面降大雨。温度巨降，然后它就像个大的这个烧瓷的，它一下炸开了，就成了这样吗？炸开了顶底下，最后那个水退的时候就退到底下。所以美国大峡谷是大洪水的明证啊！你看着，你用大洪水来解释这个大峡谷太容易了，但是你去想那个 Colorado River， 我的想象力没那么丰富，我觉得信进化论可比信圣经难多了。OK， 这也不讲了哈。好，圣经说的很清楚，最后那个挪亚的方舟停在一个山叫亚亚拉山哈，这个山是个真实的山，它在什么地方？它在土耳其的这个最东边哈，最东边它旁边是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以前的俄罗斯的那些小国家，这是全世界的火药桶一触即发，所以这个地方到现在为止。第一，没有政府来保护你，你这些去探险的，到山上探险的。第二，这个亚拉山上，它那个打雷闪电就打在山上，你很多人一上去就被打死了。所以很多人，有些人用说卫星照片照，因为它的山是雪山哈，说卫星照片照说这个有可能这个挪亚方舟的残骸还在上面，所以。跟你说实话，现在什么有人说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有很好，没有也没关系，我是以圣经为我的标准，所以人家说说我就听听啊、哦、，OK， 哦有这回事儿，但是我坚信圣经的每一句话，圣经上说在亚亚拉山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两年前。我们生命纪刊的同工团队，我们约在一起去了趟土耳其，但是我们没往东边走，我们都在西边地中海那边缘去，这个保罗脚纵行的那些地方哈、啊。好，我实在没有时间再说了，我只是问大家，对我在末日做一个基督徒，我刚才跟你讲的圣经对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警惕哈、啊？警惕，如果我去的是一个讲真道的教会，讲真理的教会，但是我觉得这个教会里面有些人我不喜欢，怎么都让我那么烦呢？我不去教会多清爽，我在外面多自由。你就想想，在方舟里面气味一定会很好闻吗？想过没有？即使他们 冬眠状态，不吃不拿，也会有些气味的呀。但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气味咋办？你跳出去就淹死了，是不是？是上帝用方舟救他们，方舟也预表着我们的救恩，是不是？所以你说我找不着一个完美教会，我一直在网上听讲到吗？是您说的非常清楚，你必须要有实体的教会，短暂的没有实体教会可以，但是你需要，如果你找不到实体教会，你自己可以发展一个实体教会，你为这件事祷告啊，是不是？还有有的人说我是我家族社区同学同事中第一个基督徒，我这些亲朋好友他们都学历社会地位普遍都比我高，他们都瞧不起我，我传福音很久了他们都不信，还嘲笑鄙视我，我很沮丧，咋办？想想挪亚咋办，你就咋办。不要把眼光放在结果上，人家信不信不在你的手中，你要做你该做的事，向挪亚学习。挪亚可传了120年，传信了一个人没有？没有，就他自己一家人，但是上帝纪念他，他传一个人都没传信，并另外一个人传信10000个人，在上帝面前是一样的。 OK， 在上帝面前是一样的，因为上帝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还有一些非基督，还有一些人说，哎呀，你看人家非基督徒的孩子都要上名校，却呼召我在家教育我的孩子，为什么？我搞不了。你就想想挪亚，如果挪亚把他的孩子都送到公立学校去，结果是什么？孩子肯定不会跟他上方舟的，因为那其他人都不愿意上方舟，是不是？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说一堆，我就会反问，我说你是情愿你的孩子下地狱，你也让他得今生今世的好处，是不是？好，就讲到这儿，可以问问题了哈。好，可以问问题了哈。
好，谢谢小新老师。
我把
好。